老北风张海天，怒从心头起，气从胆边生。让卫兵把张海带、张海清、刘志胜和杜丽君用绳子给捆来了，而且严厉地命令他们跪下，给我跪下。这四个人毫不情愿的乖乖的一字排开，跪在张海天面前。老北风指着鼻子问他们：“你们说，我为什么把你们找来？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你们？”哎，四个人谁也不言语。老北风说：“哦，耍肉头阵，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们。”不错，你们深入虎穴立了大功，按说寄予重赏，可是你们可好，居功自傲啊，私离逊地，战斗尚未结束，你们带着一大车娘们就返回沙岭镇，这叫目无军纪，影响极其恶劣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处分你们？哎，说。这四个人还不言语，老北方急了：“哦，不服是不是？今天我就执行军纪，来人，拉出去给我崩了！我们救国会抗日救国军有你们不多，无你们不少。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，拉出去。这老北方于海天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这四个人真有点害怕了，那一句话说崩了就崩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向青山从外边进来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厅里边吼声如雷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等进屋一看，这跪着四个人，再看看张海天，这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哦，慢，哎呀，张司令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不是给他们四个人求情啊，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，目无军纪，居功自傲，理应严惩，但是罪不至死啊，哪能说崩就崩了？况且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啊，斩杀大将主军中的不利。张司令高抬贵手，饶了他们吧啊！你看，向青山是一把手，老北风张海天是二把手，一正一副。那么正手发了话了，这副手就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再说这四个人当中，张海带、张海清都是张海天的亲兄弟，盛怒之下他发话要杀，有人一求情他就顺坡下了驴了。嗯，好吧，我服从命令，不过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来人，把他们四个拉到院里，每人重责40军棍，打，还得狠给我打。向青山不便再求情了，你也得给张海天留点面子，张海天都发了狠了，气成这样，你不能接二连三求情，求起来没完呢，只好看着卫兵闯进一大帮的，把四个人架出去，摁在院里头，把军棍准备好了。每人要削40棍子，那可也不轻啊，在炕上至少得趴一个月。哪知道还没等打呢，那十几个妓女、小翠、春花等人嗷一声从大门外冲到院里了，一看这个情景，这些女人就不顾命了，趴在四个人的身上是又哭又喊：“打我们吧，要责怪就责怪我们吧，
说什么不能让你们伤了他们四个人，他们是好人呐，打吧打我们吧。
这行刑的举着棍子没法下手，你说打谁呀、啊？
这这，
向青山和老北风隔着窗户往院一看，这是什么闹剧？这是，哎，把这老北风也气乐了。哎呀，我说向司令，我说这哥四个有什么魔力？你看把这些姑娘给迷的。神魂都颠倒了，这，向青山也乐了。我说张司令，算了吧，也别打了，战斗还在继续进行，把他们打的受伤了，还得找人服侍，你说是不是？干脆都免了就得了啊！你发话吧，向司令，这话得你说，我不能再说了。不，经打佛口出。还是你发话的好。老北风一看实在没办法了，开门到了院里，停，算了吧，别打了，把他们四个的绳子解开，让他们过来，一句话免了。绳解开，四个人也老实了，来到老北风近前，谢司令，谢大哥，滚，都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下不为例，如果再违抗军纪，我打你们个二罪归一，要你们的狗头，滚！是，他们四个灰溜溜走了，那帮姑娘嗷一声跟着也都走了。老北方回到屋里问向青山，我向司令，你说这些女人怎么处置？哎呀，你太爱操心了，你管那干嘛？你没看见吗？这些女人跟这哥四个形影难分呐，他们爱怎么分配怎么分配，愿意嫁给他们就嫁给他们，早晚他们也得成家立业，如果有了家了，他们就安心了。那就他们四个人的女人也太多了，嗨，一个人凑合三个四个的也无所谓，咱当官的就别管这些了。老北风苦笑一声，好了，算我操心太多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哎，这篇才接过去。但是您别忘了，打了个大胜仗，收复了田庄台，收复了大巴，这可是个大喜的事情。马上打报告呈报给张学良将军，那什么意思？那报功请赏啊，得请求上头有指示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北平的情况。现在北平出了一大新闻，什么新闻？张副总司令张学良失踪了。您听着新鲜不？张学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没影了。救国会大办公室里乱作一团呐、啊！怎么回事呢？最近这几天谁也没见到张副司令的影子。张学良的贴身秘书、办公室主任叫苗建秋，论功。他是张学良的下属，论私他跟张学良是铁哥们，因为经常跟副司令在一起，有时候什么话都说，彼此都交了心了。苗建秋这两天走进办公室就没看着张学良，往张学良的办公桌上一看，来的那些电报都摞成摞，来的书信请示报告都一层尘土，看来是连动都没动过。苗建秋有点愣啊，哎，怪不得这两天没见到张副司令，这公事连翻都没翻呢、啊，这怎么得了？他着急把副官处处长谭海给找来了，他问谭海，副司令呢？
不知道啊。
啊，你作为副官处的处长，张副司令的贴身保镖，又是卫队的队长， 张副司令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啊，我还纳闷呢。这个情况你应该知道。苗剑秋说，我怎么就能知道呢？坏了，人丢了，莫非叫人家绑架了？不可能啊。在恭王府这一带，警卫层层，戒备森严，谁敢上这儿来绑架张学良来？不然这人哪儿去了呢？这消息传出去了，救国会那些元老车向臣、王卓然、高崇民等等纷纷都赶到了，大伙儿乱作一团嘛。有那么句话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在这特殊的关头，离开张学良什么也玩不转呢。可这怎么办呢？最后众人想办法把元老万福林从医院接出来了。万福林就是黑龙江省的省主席，因为有病常年在北平养病，老头子身体不好，现在依然住在医院，只好把他给接出来了，把情况跟他一说，求万福林暂时当家。万福林一拨了脑袋，老朽了，我怎么能当得了这个家？当务之急是把张学良快找回来呀，他怎么就能失踪呢？是啊，我们也纳闷呢。万福林挨个找谈话，最后他就发现这副官处长谭海有点毛病，眼神是飘忽不定。老头心说他肯定知道，他把谭海留在屋里头了。谭海一会儿摸摸脑门，一会儿摸摸下巴，手脚没地方放。万福林十分严肃的让他坐在自己面前，谭海啊，跟我说实话，张副司令究竟上哪儿去了？要说旁人不知道，我相信；要说你不知道，我不信呐。你是张学良副司令的影子，你是他的贴身保镖，他不管上哪儿去了，也得向你说清楚。我说谭海啊，说实话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老人家，我都说过十二遍了，我的确不知道。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可能。我问你，最后一次你见张学良是在什么时候？
是一周之前，是周日的下午。
你回忆回忆，周日的下午张学良都干了些什么？
副司令说出去一趟，开着汽车自己走了。原来我提出要求打算跟他一块儿去，他说我碍手碍脚的，带着我不方便，就拒绝了。另外也没带着司机，他自己开车走的。
哦，上哪儿去了？
不知道啊。
谭海啊，你说一万遍我也不相信，张学良不是那样的人，他要走了必须有所交代，身边就跟着你，他能不跟你交叠吗？你是隐瞒不说呀，谭海，当然你也有难言之隐，副司令要不叫你说你也不敢说，但是你看看现实的情况，你瞅瞅这办公桌上的公事，这都是辽吉黑三省的加急电报，亟待张副司令批准，亟待等着回信儿啊！这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呀、啊！你要是隐瞒着不说，岂不耽误了大事情了？那在东北一天得死多少人呢？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！谭海啊，你要权衡利弊，把事儿告诉我吧。到底张副司令上哪儿了？哎，话是开心锁，万福林苦口婆心一顿做教育工作，最后谭海咧着个嘴，哎，老人家，我说出来您可别怪我，怎么能呢？我求之不得呀。
副司令一再关照，不让我说，我这一说等于把副司令给卖了，将来副司令回来还不得跟我玩命。
没关系，我老头子以身家性命为你担保，不会叫你有危险的。
唉，那
说吧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哎，
他现在张副司令在意大利驻北平公使馆，在那儿待着呢。
哦，
上意大利驻北平公使馆了。
对，
一直就住在公使馆。
那他上那儿干嘛？
他这，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？
说呀，说实话，实话实说。
哎，他好嘞，我干脆我就全说了就得了。结果这谭海把戏笔给抖了出来了。要不说这个张学良啊，办了许多许多的好事，办了许多许多的大事，最著名的西安事变、比蒋抗日，那是最大的功劳。但是张学良本身的毛病和缺点也不少啊。你想想，他生长在那个家庭，自幼受到优郁的待遇，他爹又是东北的大帅张作霖，他能不借光吗？二十几岁就做了高级军官，不久又做了高级将领，手握重权，那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想怎么地怎么地。当时有人还说他吃喝嫖赌抽，五毒俱全，这话不过分。张学良的确如此，他做的那些荒唐事儿也不在少数。以往他离开了办公室几天找不着人，这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，但是没有这次特殊，没有这次保密这么严。那么张学良究竟这回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当时意大利驻北平总领事是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女婿，叫贝利亚。你听明白了，墨索里尼、东条英机、希特勒是三个战争狂人，是他们定的轴心国，侵略全世界，屠杀全世界和平的人民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当时这墨索里尼就是意大利政府的总理，他的姑爷就是贝利亚。此人几年之后啊，就成了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，极力鼓吹法西斯侵略。他是和张学良最好最好的异国朋友。你想张学良的地位，他教那些人都是最高级最上层的。这外国朋友贝利亚跟张学良不分彼此，远在奉天的时候两个人就经常接触，一起驾游艇，一起开飞机，一起开摩托，一起玩乐。有时候张学良到了意大利，这贝利亚是盛情款待。这贝利亚深知道张学良的嗜好，他喜欢漂亮女人，他从中给拉皮条，把他的小姨子叫朱莉安小姐就介绍给了张学良。要提到朱莉安小姐可了不得，在意大利赫赫有名，那是最美丽的金发美人，也是墨索里尼的另一个姑娘。哎，这朱莉安小姐就到了北平，住进意大利公使馆。贝利亚给张学良打了个电话约他出来了，把朱莉安叫出来做一介绍，结果两个人是一见钟情啊。这一下张学良就跌进了情海，一条腿都拔不出来了，慢说两条腿。打那之后张学良也没心办公了，敷衍了事，
最后他就想跟朱莉安小姐住在一起，这话没法说，只能胡了八图的告诉谭海，你替我保密，我出去几天就回来，甭找我。如果有急事，我告诉你就到意大利公使馆，但是千万保密，你要给我张扬出去，我饶不了你。所以下界谭海不敢张扬。打那之后，张学良自己驾汽车到了意大利公使馆，就跟这朱莉安小姐住进二楼一个豪华的大卧室，两个人整天是形影不离，泡在一起。要说张学良失踪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今天谭海被逼急了，没办法，把尸体抖了出来了，一边说着一边冒虚汗呢，跟万福林说，老将军，我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啊，张副司令一瞪眼我就活不了了，我可把戏底全说了。行行行行，谭海啊，你要这么说就对了，你能否负责到意大利公使馆把张副司令找回来，你就说有天大的事情等着他处理呢，叫他赶紧回来。
哎呀，不不不不，这我绝对是办不到的事儿，您另请高明吧，我无能为力。
其实谭海去也真是白去，可怎么办呢？就是围着这件荒唐的事，万福林、车向臣、王卓然、高崇民等人开了个特别会议，最后王卓然出了个损主意，说这样吧，我这主意不高明，不妨咱试试，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，里边搁个子弹吓唬吓唬他，就说如果他不回来，在意大利公使馆肯定要遭到暗杀，别署名啊，写个没名的信。大伙一听实在没有法，必时雷个疤，就这么办吧，把子弹信寄出去了。结果石沉大海五六天毫无反应，张学良没回来，这块等得更着急了，每天想要见张学良的人成群结队啊，很多大事需要他处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另想主意。万福林又出了个主意，每天派俩枪手上意大利公使馆那捣烂去，把窗户都给他打碎，震一震张学良，看看他到底回来还是不回来。